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临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临港综合广播、临港手机台、我的临港 APP 还有临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临港市公安局和临港市司法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临港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杨德成，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临港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周玉，欢迎您。
各位网友、各位观听众，大家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吴大山、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浩、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王媛媛、临港公证处主任赵雪松，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治安管理及行政执法监督、行政复议、法律援助、律师、司法鉴定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您也可以通过临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反馈。9月17号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正风热线，灌云县同兴镇大兴社区农民陈某今年4月通过熟人介绍，从农户季某手中购买了9000斤的水稻种子，播种后不久呢，发现种子的出芽率较低，不足 60%， 后期水稻长势较差，他们再找季某时对方却避而不见。那么据了解呢，这个季某也是一位种地农户，没有经营门店，销售给陈某等农户的属于白皮带种子为三无产品。节目过后，市农业农村局立即开展调查，经灌云县农业农村局调查核实，投诉人陈某前期未能提供销售方真实姓名、购种凭证等关键证据材料，仅有的转账记录及电话号码无法证实其与卖方存在明确的买卖关系，所以呢，暂时不符合立案条件。在今年的9月19号，灌云县农业农村局收到投诉人陈某提交的申请，称他已经和销售方达成了赔偿协议，不再追究此事。虽然本案双方已自行达成赔偿协议，为深挖违法线索，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市农业农村局已经要求灌云县农业农村局继续核实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如果存在违法行为，仍需依法查处。在9月17号市水利局上线正风热线，有市民反映海州区秦东门大桥下西沿河的河道两侧水草茂盛，水面上漂浮着零零散散的生活垃圾，希望主管部门加强河道管理。在节目过后，海州区水利部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对于河内水草及水面漂浮物现已研究确定清理方案，近期将安排机械及人员进行清理。对于非水利部门全属河道西侧民房及农作物，将与属地管辖街道沟通，结合河长制工作，将其纳入西沿河整体整治计划，逐步推进治理。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欢迎继续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新生儿落户申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新生儿入户流程也迎来了重大变革。新生儿入户跨省通办政策的实施将大大便利新生儿家庭，无需再多地奔波。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政策实施带给群众的便利。
张奥先生是浙江省户籍，几年前他来到连云港就业安家。前段时间，张奥先生家迎来了新成员，孩子的出生让全家沉浸在喜悦中，可给孩子上户口却成了张奥先生的心头事。赵先生说，他平时工作忙碌，如果返回老家给孩子上户口，来回路程远，时间长，还需要和单位请假。近日，他来到市公安局海州分局新东派出所咨询新生儿入户事宜。
因为我户口是浙江的嘛，长期在这边工作和生活，以前给新生儿落户都得回户籍地办理，现在听说这边有跨省通办这项政策，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派出所申请。
据了解，现在连云港开通了新生儿入户跨省通办业务。随后，赵先生将所需的材料提交给工作人员，经过户籍民警审核后，在较短时间内，赵先生顺利办完了新生儿入户手续。
没想到户籍民警很快就帮我办完了这项业务，省得我来回跑，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我觉得这项政策的话，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吧。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提升户政服务效能，2023年年底，我市启动新生儿入户跨省通办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跨省办理新生儿入户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目标。
跨省通办新生儿申报户口呢，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出生的婚生子女。申请时需要提供父母的户口本啊、结婚证、身份证，还有新生儿的出生证明，到居住地派出所就近申请。我们受理以后呢，会通过平台流转到户籍地派出所，一般2到3个工作日完成以后，我们会通知申请人来签字确认，最后打印户口本呢，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回户籍地打印。在开通跨省通办以前呢，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是需要回父亲或者母亲户籍所在地现场申请的，这样呢给户籍在异地的群众带来了很多不便，费时又费力。自从2023年年底实行跨省通办以后啊，只需要提供相关的申请材料就可以在居住地申请，避免群众来回奔波，省时又省力。
好，看完这个短片，就像采访中户籍民警所说的，跨省通办新生儿申报户口业务避免了群众是来回奔波，省时又省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市公安局的杨局长我们在一起交流一下哈，就是这项业务推进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当事人办理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就是跨省通办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啊，是2023年底开始实施的。通过优化流程，新生儿的父母可以到现场这个提供材料，并快速的完成审核。应该说，大大节省了这个办理的时长，而且省去了跨省来回奔波的时间，也真正的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正如视频中刚才这名户籍民警说的，实现了这个省时又省力的目标，深受群众的欢迎，效果非常好。就是这项政策实施的具体情况，请我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的李浩副支队长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好，我们有请李支队。
大家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李浩。新生儿跨省出申报这项业务呢，确实受到群众的好评。在这里呢，我就相关办理时候的注意事项以及流程和实现呢，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新生儿跨省出申报这个业务呢，主要针对我们境内出生的，有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同时呢，又是这个随父姓母姓这落户父母户口的这个婚生子女。收要的手续呢也相对比较简单， 主要包括这个父母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以及新生儿的医学出生证明。公安机关这个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证明以后呢，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并反馈当事人，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这个申报工作，打印户口本内页。
应该说在这项工作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外地户口的人他其实在本地来办理的时候，那他并不是说本地直接能办理，而是通过一个平台流转到户籍地的这个派出所来办理，是吧？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流转到户籍地审核的这么一个过程。
应该说新生儿出生申报户口他之所以能实现这个跨省异地办理，我想这只是公安机关全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跨省通办业务逐渐发展成熟，除了这个新生儿的这种出生申报户口，那李支队哪些户政业务能够实现在居住地的就近办理？那这个办理时效又分别是多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在居住地办理的这个相关事项呢，还包括我们户籍证明的出具的跨省通办，以及身份证申领的跨省通办，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群众日常使用的高频事项。户籍证明出具广泛应用于我们户口项目的变更、这个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注销等相关业务。身份证的这个申领跨省通办呢，更是满足了大家日常的所需。这两项业务呢，都申请的时间呢，审核时间都是五个工作日内，都可以通过这个现场领取以及这个邮寄领取的方式获得。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项业务现在都实现了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覆盖。特别说明的是，在大家申请办理这个身份证申领跨省通办的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的这个办理，公安机关会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结。如果您是首次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还可以享受到首次办理免除工本费的这样的服务。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户政业务都能实现这个全国通办，还是说有一部分这个户政业务是在我们全省或者长三角地区实现通办的？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江苏省呢是推出了全省通办24项业务，主要包括这个即省即办理的，即是现场审核、现场办理的。你比如说这个户口本的这个换发、这个补领换领、这个户口迁移证的补发换发，以及这个宗教信仰、身高、这个血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服务处所、职业的这个变更，还有流转类的14项，包括这个新生儿出生登记、户口注销，还有室内投靠迁移，以及这个姓名变更、这个籍贯和出生地的变更、这个相关户籍证明的出具等14项。这些业务呢，都是可以在我们全省的任何一家派出所和户籍中心实现24项业务的全程通办。同时呢，在这里我再做一个提醒，就是大家日常关于户政业务呢，也可以微信搜索联结办公安服务小程序，在上面使用智能客服，这个如果您有疑问呢，都可以做随时的解答。
好，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的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公安局和司法局，欢迎继续收听。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目前呢，连云港实现了对所有领域的执法监管综合查一次全覆盖，形成了全闭环的执法体系，为企业减负。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近日，青岛啤酒连云港有限公司接到通知，两家行政执法机关将对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我们大概在9月9号就收到那个联合检查执法的通知，因为以前往几年反正各个分块都是单独来的，这次他们联合执法呢，就是来的次数少了。
这次联合检查的两家单位是市应急管理局和市卫生监督所。根据通知上的检查时间，联合检查组来到了企业，按照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进门前要进行扫码。
在入企的时候都需要扫这个二维码，这样呢，扫二维码以后会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我们执法人员到点以后，他会有一个定位，证明我来落实了这个检查计划。同时这个也会上传到系统当中。我们企业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这个执法检查情况的一个反馈，也可以进行投诉。
根据要求，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检查时要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必要时进行音像记录。行政检查结束后要将行政检查结果及时告知企业。
针对我们那个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嘛，我们那个将汇总，像那个以隐患应该指定书的形式发给企业，责令企业按照无落实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完以后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复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的牵头部门会同配合部门组织会商研究，形成一致意见，出具检查报告，提出合规指导意见。这次检查对企业来说就像一次全面体检，行政执法机关一次性告知合法经营要求，一次性指出存在问题，并明确整改要求。
如果他们来大家一起探讨，这是我们最希望的，那就是帮助我们也是真正知道那些规定是更加细节的一些东西，
对，
也便于我们自身的管理提高吧。
按照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一家行政执法机关的计划性检查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两次。
对这个企业来说，我们今年检查了几次？
这个企业我们今年就检查第一次。
第一次
啊，这个如果企业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我们原则上今年就这一次。
记者了解到，这次联合检查的模式是根据今年八月底市政府发布的连云港市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进一步做好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执行的。该方案是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解决行政执法中多头监管、重复检查、随意执法以及执法盲区等问题。
国务院在去年2024年12月份呢发的一个规范涉企检查的一个实施意见，那么对这个入企的行政检查呢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规范和要求。所以说呢，这个一个呢是要尽量的减少入企的检查次数，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这个提高我们的监管的力度。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联合检查，就所谓的就是我们市里面推的综合查一次，那么就是根据各个单位的计划任务和不同的这个时间安排，然后进行联合，两到三家这样的企业一次性入企来各自完成各自的检查任务。
为了减少对企业生产干扰，为企业和基层减负，优化营商环境，行政执法机关还通过信息共享、视频监控、自动巡查、大数据筛查等远程方式开展检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对违法建设的这种查处的巡查，那么它可以利用无人机的形式去进行巡查。比如说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这个网络的监测、大气的监测，那么它都会有后台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网上巡查，有问题会有预警，那么有预警以后再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入企再进行检查。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法，用非现场的形式减少入企的次数。
新发布的综合查一次工作实施方案还要求加强涉企行政执法的监督，对违反规定程序实施检查，超过年度频次上限实施检查，擅自部署专项检查等情况及时责令整改。
企业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 执法机关对检查在检查时那么不规范或者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这种情况呢，一个可以通过综合查的系统企业端然后去进行反馈，第二一个也可以对我们向我们进行投诉，也可以向执法机关去进行反馈或投诉。
好，这段视频看过之后，这是涉及到市司法局的职能范围。首先我们想和市司法局周局长我们来沟通交流一下，就是说先了解一下，就是在综合查一次这项工作的实施过程当中，市司法局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职责呢？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这个刚才这个视频已经介绍很清楚了，我们综合查一次这项工作这项改革，我们这个市里边这项工作是在全国可以说走在前面的，因为在去年我们这一个国家部署之后，我们的综合查一次进一步深化。那么我们现在综合查一次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合并检查，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减轻企业应对我们行政机关检查的这种负担，那么这个进一步来优化应审环境。所以说我们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在我们去年与前年相比检查的次数已经下降80%，今年又在此基础上又下降了20%，所以说我们市里面的经期入期的检查次数大量下降，而且发现问题的这种精准性发现问题率也逐步提高。所以说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我们司法局主要按照国家这个方案中的要求，明确我们负责统筹指导协调监督那么我们统筹方面，因为我们市里边主要是我们跟市数据局共同做好统筹部署这项工作，那么我们主要侧重于日常的工作指导，那么让各个执法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我们国家关于规范设计检查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第二点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做好监督，我们要跟踪督办，如果有违反我们要及时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及时查处纠正这个乱检查这种行为
那具体在工作当中我们是如何实施和开展，怎么能保证司法行政部门开展工作的这种实效
对于这个行政检查这项工作，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国务院有明确要求，所以说我们司法局结合我们的职责，主要从几个方面，可以说简单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从源头上，我们首先规范行政检查的主体，那么由谁能够检查，那么他有哪些检查权，就是我们要编制他的检查事项清单，那么这些机关那么他按照计划按照事项清单就是职权法定的原则去行使检查权。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规范好他们的检查人员也必须有执法资格证不能有合同工网格员或者委托第三方来开展随意开展检查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是不允许的这是第一点源头方面。第二点方面就是我们要规范好这个行政检查计划，每年3月底之前各个行政机关都要制定本年度的行政检查计划，向这个我们数据局和司法局报备，在我们综合查一次系统要备案，那么然后按照计划按照双催机的要求去选择企业检查，因为我们建立了企业库检查对象库，在随机去检查按计划，当然并不是说计划外不检查，如果有上级交办群众投诉及时反映，我们也要去检查，但是检查的同时要在我们综合查一次系统进行报备，也就是我们从源头上控制检查。第二个就是我们从检查实施的时候有严格要求，如果执法人员想进企业检查，第一点要经过行政机关单位的负责人批准，第二点要拿出你的行政检查方案，你检查什么怎么检查，要做预案，第三点要提前通知企业，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要通知企业做好迎检准备，那么第四点进入企业的时候还要扫码入企要亮证执法， 要凭入籍检查通知书，没有扫码入籍，没有检查通知书是不能进入企业随意检查的。
也就是说你来检查的话我要看你这些东西、嗯、
啊，对啊，这就是我们规范我们这个检查的流程啊。最后一点就是检查过程中，检查之后我们要及时反馈，如果发现问题了，那么我回去之后，我们部门要分析研判，把发现问题要上传到我们的综合查平台，然后及时的反馈给企业，给企业做好执法指导与服务。
嗯，
啊，这是我们这一个在规范这个行政检查的时候啊，做出来这个按照国家要求做好这种规范指导。
嗯，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就刚才我的理解哈，就从刚才周局长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我的理解就是，当无论是企业也好，还是我们老百姓也好，其实面对执法人员，我们不要怕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说你在执法的时候，你要有资格证，你要有证啊，你要亮证来执法啊，是这样的，要亮明身份。还那么根据最新公布的市本级的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我相信咱们司法局会有一个清单。那么这个清单的这个量有多少？而且面对这么多家单位，司法行政部门如何在日常工作当中落实对行政执法的这种监督职能？因为我感觉这个量好像还比较大，是吧，周局？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梳理哈、啊，全市目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的这个资格的单位，共计有这个我们市本级有61家。
嗯，
啊，那么这些主体，一个是行政机关，一个是我们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单位。第三类还有一些接受我们行政机关委托的一些组织啊，他们都可以依法行使我们这个行政检查权。但是所以说这个很多，那么我们司法局作为我们市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综合机构，来统筹推进我们这个执法监督工作，特别是针对到我们这个涉及行政检查，光靠我们这一个执法机关，我们这个司法局一家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按照国家要求，我们是建立了一个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牵头各个行政部门其实都有自己的有执法队伍，同时他自身也负责有执法监督的职能，他们有法规这种相应机构，那么我们来统筹这方面。那么按照我们的江苏省行政执法监督办法，我们来负责来牵头日常监督。我们的监督日常监督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日常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综合查平台了，我们通过平台的在线监测，看看有没有违法异常的这种行政检查。第二点，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的这个卷宗评查、抽查、抽卷啊，来看看你的行政检查卷宗有没有问题，通过卷宗评查。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你比如说通过我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在这个发现行政执法行为存在是不是有违法和不当的行为。除了我们发动我们自身这种监督方式之外，我们更多的还要依靠社会监督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新闻媒体舆论曝光，我们要及时跟进，特别是针对企业的，我们这一个按照今年我们国家出台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民营企业，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要求司法行政部门要建立涉企行政执法诉求沟通机制。所以说我们在全市选择了一些企业，选择了114家企业做行政执法监测点，来通过这些企业来反馈行政执法信息，来这一个对我们行政执法行为进行评判。同时我们跟工商联定期召开企业恳谈会，收集各方面的建议，让只要是有企业有发现有问题，那就及时可以我们沟通反映。刚才我们的视频中处长也介绍了这个情况，那么我在这里也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全市的统一的这个行政执法监督举报电话是0518-8531-8636。这个如果涉及到行政执法问题，包括特别是我们行政检查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系。这是我们是在这个发动扩展这个监督的方面，同时我们也跟我们的12345、跟我们的新房，包括跟我们的纪检监察都衔接起来，强化我们这种监督发现问题的路径。
这是这一点啊、
嗯。好，谢谢周局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驾车发生轻微道路的交通事故，最方便的处理方法应该就是这个事故视频快处了。在2023年，公安部交管局就推出服务群众服务发展十项便民措施，其中就包含轻微事故视频快处工作。驾驶人使用交警12123 APP 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取证定责，就可以快速处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那这一政策实行的两年来，驾驶人的知晓率和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近日记者随机在街头进行了采访，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就是交通事故的快处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不了解。
没听说过是吗？
是不是有个什么？
是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您听说过吗？
以前听说过一点。
您使用过吗？
我没使用过，我开车很安全。
就是您知不知道有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
知道这个。
那您自己在用吗？
没有。
为什么没使用呢？
对，因为就是什么呢？下载东西吧，到时候我们平时也不怎么弄，还有手机下载，有没有安全隐患我们也不知道，很麻烦了。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人到场心里也安心，就是主要还是什么呢，平时用的也比较少，还是比较面对面的比较好一点。
市民王先生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车辆剐蹭事故，起初他也想使用事故视频快处，但是没有成功。
当时呢就是想用这个轻微视频快处，因为我知道这个嘛，然后呢但是他不承认是他的责任，所以呢就没有用成功，最终还是报了警，交警过来呢，然后才确定了他的这个违法责任。
东海的刘女士驾车在市区发生交通事故，由于对事故视频快处不了解，她拒绝了对方线上处理的请求。
然后对方那个事故是非得说要什么什么视频快处，我反正没听说过，我怕到时候弄不清楚再谈责任，我就坚持报警处理了。
当然，有使用过事故视频快处的市民则表示，这种处理方式简单快捷，非常方便。
就是这个交通1123那个，我用过呀。当时是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昌河路上面，然后有一个车他违规的转弯吧，然后撞到我了，然后就用的这个视频快处嘛。
您觉得方便吗？
方便啊。然后当时过了有十几分钟吧，就把那个。这个事故的定性结果发给我了吧。
尽管视频快处已经让事故处理迈入分钟级时代，但保险理赔的流程又成为困扰市民的又一枷锁。车主往往需要在交管12123 APP 完成事故定责后，再切换到保险公司的 APP 或公众号提交理赔申请，这就导致车主需多次拍摄上传相同内容，增加了操作负担，体验感较差。
损失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我们会在那个线上和客户确定一个损失金额进行一个赔付，如果损失金额较大的，我们会在半小时之内然后安排一线人员赶赴现场配合客户进行一个保险理赔。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想跟大家共同来回忆一下，这个回忆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否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哈。比如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那种高峰时段，就是一个轻微刮蹭啊，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儿，然后呢就在原地等交警来处理。 有时呢要等20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有了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这个视频快处，应该说处理起来又方便又快捷。那我们还是想先了解一下这项工作的实施情况。那杨局，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我来先回应一下。这个公安部啊，是2023年这个推出了公安交管服务群众服务发展十项便利措施，就与刚才主持人所讲，其中一项措施就是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工作。我们连云港公安机关也是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积极争取，成为全国首批36个试点应用城市之一。我们秉着简单高效这个公开透明的这样一个原则和要求，全力推进这项措施在连云港落地实施。目前呢，连云港的主城区和赣榆、东海、灌云、灌南已经建立了5个轻微事故视频快处中心，覆盖了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全市所有的道路。这项措施实施以来啊，全市已经有4.2万起轻微事故通过视频快处这种方式得到了及时有效的处理，这个数量呢占到了同时段机动车财损事故的82%以上。
82%以上，
对，占比还是比较高的。这而且呢，这类事故处理的时间也从过去的半个小时现在缩短到5至10分钟。另外呢，我们市区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指数也下降了比较大的幅度。据我们统计呢，就是目前的交通拥堵指数比2023年下降了12%。应该说，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解决了以往事故处理手续多、手续繁、耗时长的问题。这项工作呢，让轻微交通事故处置真正实现了叫快处、快撤、掌上办解。
好，那这项工作具体的相关情况，我想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吴大山吴支队，想必会更加的清楚和了解哈。就是您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针对群众，在有的是在体验了这个视频快处之后，觉得很便利，然后有些人呢，他还比较担心，而且在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呢，他都是双方，有的还存在着这个我愿意用，我另外一方又不愿意用啊，往往这个到最后也还是需要交警来出面。那您觉得看到这个短片之后，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吴支队，
大家好。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工作当中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不会用的情况，这个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当事人，他们呢有的使用老年机啊，不具备视频快速的条件，还有的呢使用智能手机也不能熟练的操作，需要民警啊这个到现场手把手的帮助，客观上呢这个就失去了快的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是不愿意用的问题，刚才视频当中啊一名男同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啊，担心这个 APP 的安全性问题啊。确实我们现在手机上面啊这个 APP 啊种类十分繁多啊，鱼龙混杂。但这里啊我要需要向大家郑重的推荐这个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软件啊是我们公安部交管局唯一官方认证的这个应用平台，那么十分的权威可信，请大家安心放心的下载安装和使用。再一个呢，刚才视频当中啊这个也有群众提及啊，这个总感觉到啊交警到现场处置交通事故心里感到更托底， 那么在这里呢，也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视频快速对现场获取的信息和证据，和交警到现场处置获取的这个信息和证据，具备同等的法律效力，啊，都是我们事故认证的，啊，事故认定的重要依据。第三个呢是不好用的问题，也就是啊，我们警保联动机制目前还不畅，快速形成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啊，无法在第一时间送达保险企业，那么保险企业呢，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实现定损理赔，那么影响了视频快速啊群众的体验感。
嗯，那武支队您看哈，您把这个每一条分析的都很透彻，也确实是客观存在这些问题，那怎么来改进呢？
下一步啊，我们将积极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工作质效，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呢是广泛的宣传引导，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上啊依托两位一抖新媒体平台，全面的推荐和宣传我们视频快速工作，线下就是利用这个驾考培训、这个办证办照、事故处理等有利契机啊，引导群众这个下载安装交管这个12123 APP， 为视频快速啊创造前置条件。那么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呢，我们将依托大喇叭广播、交通劝导站这个这些宣传阵地啊，进一步提升这个宣传引导的覆盖面。二是呢，加强部门联动，这个积极啊与险企沟通，啊打通信息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事故责任书第一时间线上流转至保险企业。同时啊，我们还商请中国平安、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中国人保、紫金保险等业务量比较大的这个保险企业啊，这个派出啊业务精湛的理赔员，入驻我们这个视频这个快速中心，实现线上的这种定损理赔。那么也就是最终实现从驾驶人发生事故，到保险企业通知当事人，到指定的 4S 店或者说维修地点进行车辆维修，全部线上运行，那么提高人民群众的这种获得感和满意度。
嗯，
第三呢是提升工作姿态，那么我们将在全省率先推出视频快速这个延时服务，啊，从公安部和省厅明确规定的早上7点至晚上7点工作时段，在晚间延长2个小时至晚上9点继续提供服务。那么在重大活动和重大节日期间，我们将增加作息和人员，这个进一步的提高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设法处理的能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大流量交通高峰时段对视频快速的普及需求。最后啊，这个我也想借这个正风热线这个栏目啊，向广大市民呼吁一下，这个遇到了这个轻微交通事故，请首选视频快速。同时我们也郑重承诺，我们视频快速中心由专业民警值守，我们会确保每一起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开、公平、公正，也请广大人民群众监督。
嗯，好，谢谢武支队的这样一番表态哈。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去想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快处 其实说在我们连云港试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连云港的这个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来说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的，因为能够通过一些试点，然后让我们老百姓呢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快速处理的一个途径。但是在试点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出现，那么也对下一步如何完善和提高这项工作的效率可以说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所以说呢，让更多的人知道视频快处，相信视频快处，就是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媒体应该广泛宣传的内容。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制度呢，是国家为经济困难或者是特殊案件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刑事辩护、诉讼代理等法律服务的司法救济制度，实施主体包括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志愿者等等。最近呢，这个海珠区的胡先生跟我们反映说，他年事已高，听力也不太好，他在寻求法律援助的过程当中呢，一共跑了四次。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海珠区的胡先生为维护自身权益，前往市法律援助中心咨询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公开事项的相关事宜。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简单告知。
那个申请人这一次来呢是咨询的，然后是因为他那个房产处于是整个商品房的四楼，然后一楼呢其实也是商品房，就是家住房、住宅房，但是呢一楼的业主把这个房产全部租给那个商户，商户承租以后直接改变这个房产的承重结构，导致那个楼上的住户墙体出现裂痕，然后这个房产呢基本上就成危房了。他就这个事情然后来那个咨询，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这个房子鉴定以后没有鉴定报告，他想向那个区政府和街道申请那个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情况就是这个情况。第一次来主要就是问这个事情。
过段时间，胡先生再次来到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但被告知他的案件属于行政诉讼，需要到赣榆区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胡先生年事已高，听力也不太好，对于行政诉讼流程和法律援助申请的规定并不知晓。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人员并没有及时了解胡先生的难处，也没有详细告知。
然后第二次来呢，他说这个这个案件我们该怎么处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东西呢属于是行政诉讼，但是行政诉讼呢虽然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那个海州区，但是不属于海州法院管辖，属于那个，因为像行政诉讼案件我们这边属于那个赣榆法院集中管辖，我说你要到那个赣榆法院起诉。
两次奔波并没有让胡先生完全了解如何最大限度维权，于是他又第三次来到市法律援助中心，决定启动行政诉讼，但工作人员只告知了相关流程，并没有受理胡先生的材料。最后胡先生前往赣榆区法律援助中心提起申请，最终赣榆区法律援助中心为他提供了法律援助。
第四次那个申请人就直接去赣榆了，然后由赣榆的法援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申请人为这个事情基本上就是跑了四趟。
好，这个短片看过之后，因为涉及到法律援助哈，我们想和市司法局的周局长我们来交流一下，就是您看这个问题啊，由谁来回应？
好，请我们公共法律服务处王媛媛同志。
好，我们有请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王媛媛王处长来回应哈。就是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法律援助对象包括哪些人，是不是说像胡先生这种听力不好的老年人他就是属于这个援助对象呢？
好的，根据法律援助法和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那么法律援助的对象呢一般是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另外一类呢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这个呢主要就是指在刑事案件过程当中 当事人呢没有自行委托辩护人的一些特殊当事人，比如说未成年人、听力、视力、语言方面的残疾人，以及呢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这些当事人。那么我们说经济困难群众这个标准在我们市执行的是最低工资标准，当然呢也不是说经济困难就一定提供援助，这个呢还要看所涉及的案件是不是在法律援助的这个案件范围内。打一个比方，像农民工讨薪类的，工伤保险、这个确认劳动关系以及交通事故损害等等人身损害赔偿，这些都是在事项范围内的。那么像我们视频中所说的胡先生这个情况，那么要做一个审查，比如说经济是否达到困难的标准，案件是否在这个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内，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
嗯，好，那最终的结果呢，这个胡先生已经在这个赣榆法律援助中心啊提交了申请，并且呢这个赣榆法援中心呢也给他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那这也说明呢他的条件是符合的。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本身，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位胡老先生跑了四次才办好法律援助的相关申请手续，尤其是前几次在市区的窗口他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也基本上是问一件事情，那我们的接待人员就解答一件事情，就导致这个老人呢没有一次性的获取更多的一些相关信息，等到第三次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啊要去赣榆来办理申请，那老人只好前往赣榆来亲自提交这个材料。那对于胡先生这种求助，如果按照我们司法局的一些相关的服务承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王市长。
好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可以说暴露出来我们工作中存在一些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服务的主动性的问题，解答的充分性的问题。从视频短片呢我们也看出来，前两次当事人来是一个法律的咨询，那么我们律师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咨询问题也解答了，但是呢解答的不够充分也不够深入。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法律的知识全面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给当事人提供一些相关的专业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方面呢我们做的还不够啊。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一个管辖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告知根据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我们法律援助呢是实行申请人呢要到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那么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胡先生要到赣榆区来申请。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呢仅做了一个简单这么一个告知的情况，但是呢没有去主动联系赣榆区的法援中心，这个工作衔接上呢也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啊。我们说这个法律援助是民生工程，也是体现我们政府的温度和法治温暖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其实在工作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在今年的五月份，我们在全市试点法律援助的区域通办，也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法律援助中心均可以接受法律群众的这种申请。我们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这种材料的内部流转和线上办案来解决这个管辖权的问题。主持人，
好，那么也希望就是能够咱们司法部门哈，在这个法律援助的过程当中能够兑现最多跑一地的这样一个承诺，从五心服务的宗旨出发，然后帮助群众来解决实际问题。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连云港手机台上的直播页面有几条留言，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位网友的提问说，今年八月份我们家老人被骗了3800元钱，当时就报警了，派出所民警说我报警很及时，钱被骗子转出去以后就被民警给冻结了，但是呢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哈，我去了两趟派出所，民警都让我再等等，老人也很着急，说这钱什么时候能返给我们呢？那杨局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这个对这个网民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做一个回应啊。关于这个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这个冻结资金返还工作，公安部和中国银监会 已经制定出台了这个相关规定，就这个工作是有工作规范的，就是我们冻结到受害人被骗资金以后，公安机关需要对冻结资金进行核查和溯源，要确认冻结的资金是否属于被骗资金，还要排除资金归属权的争议，原则上是立案三个月以后启动这个冻结资金的一个返还审批程序。但在实际操作工作中呢，如果这个被骗资金啊，它资金链非常清晰，这个归属权也没有争议，可以提前启动这个返还的程序。
嗯，
这刚才这个网民提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不要过于担心，公安机关啊对被骗资金返还工作是高度重视，而且呢也采取这个有效的措施，就让这个环节啊不在我们公安机关耽误一分钟。
嗯，
我们这个节目后会安排人跟这位这个网友啊第一时间取得联系，然后围绕他这个资金链进行一个核查。
嗯，
如果资金流向清晰，这个归属权也没有争议，我们会提前启动返还程序。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网友留言，说家在灌南堆沟岗，老人行动不便了，如果立遗嘱公证的话可以远程视频吗？不是说现在有远程公证吗？还是说需要公证人员亲自上门？这个收费是怎么收的？那司法局周局长，您看这个问题谁来回应？
好，我们请公证处的这个赵雪松同志回答。
好，有请市公证处赵主任。
好的，这个是这样，这个远程视频公证呢，是我们江苏省司法厅和这个公证协会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举措，它可以让群众在家里面就可以很方便的办理公证，但是呢，它是有范围限制的，不是所有的公证事项都可以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来办理，其中就比如说这种遗嘱公证，因为它是属于是那种叫涉及到财产的重大的这种事项，对我们公证员在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呢，需要详细的去了解立遗嘱人的反应能力啊、判断能力啊、表达能力啊，以及他处分财产的这么一个真实意愿，这些工作做起来，如果采用远程视频方式，它的效果和可靠性是远远不如这种线下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方式的。所以说我们省里的文件规定呢，这种遗嘱公证是不能通过远程视频方式办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必须要线下的办。那么线下办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立遗嘱人亲自到公证处去办，第二种呢是由我们公证员提供上门服务到立遗嘱人的家里面去办理，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关于这个收费标准呢，这个遗嘱公证的公证费它是按件收取，每件收是1000元。另外呢，如果是80岁以上的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是可以免费的。
嗯，
这样主持人。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公证人员实际上要到现场也要核查一下这个立遗嘱人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哈，意识这种情况是吧？
对对，都要是详细的了解。
嗯，好。那么经过一个小时的交流，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的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由于时间关系，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没有接进过来，那么接进来节目互动区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答复，我们会把需要解答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请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那我们节目组也会及时的跟进了解报道办理情况。也非常感谢市公安局和市司法局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正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和正风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做一下预告哈，在10月15号周三 市财政局和市教育局将联合上线，欢迎大家呢关注。那么也就是说，在10月15号之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来反映关于市财政局和市教育局的相关线索。政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